弟兄姊妹午安，
弟兄姐妹午安。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至十五节提到，我们都欠了他们的债啊。
那个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提到，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
这个欠债咧，并不是代表咧佢借咗人钱未还，所以佢咪欠债咯。
这里的欠债并不是说我们借了别人的债未还，
其实是讲紧佢有一个属灵的责任同埋使命感啊。
这里讲的是一种属灵的责任和使命感。
举个例子讲，譬如我而家要回乡探亲啦。
举个例子，今天我要回老家探亲。
咁你委托咗我咧，带一啲嘢翻去家乡交俾你父母嘅。
你委托我带一些东西回去给你的父母。
啊！点知我翻到去咧，我净系挂住食，挂住玩。
结果我回去呢，就只记得吃喝玩。
你委托我嘅做嘅嘢，我完全忘记咗。
你委托我做的事情，我完全都忘记了。
咁我就系对你有亏欠啦。
那么我就对你有亏欠了。
有一种欠债嘅感觉，
就有一种欠债的感觉。
嗱，当主耶稣咧喺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嘅时候。
当主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
在那一刻呢，福音不单只是关于到他得救的问题，
那一刻福音不单只是关于他得救，
更加是关于他要被差遣，
更加关于他要被差遣。
保罗从此就明白他 得到这个救恩，并不是就让他呢可以坐稳花轿地上天堂。
保罗从此就明白，他得着救恩，并不是让他稳坐花轿上天堂，
而是要他成为福音的战士，
而是要让他成为福音的战士。
保罗又说，无论是希利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希利利人呢，当时是指到希列人的，
希利尼人就是当时的希腊人，
而化外人就是指那些野蛮人，
化外人就是野蛮人。
即在保罗时代，当时的人都是受着希罗文化的影响，
在保罗时代人们都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
而希列人就觉得自己是很文明有学问，是聪明人。
那希腊人就觉得自己是文明的有学问的聪明人。
即系如果你当日系唔识讲希列话咧，咁你咧就俾希列人睇为系野蛮人啦。
如果那个时候你不会讲希腊话，那希腊人就视你为野蛮人、未开化的人，
吓系一个愚拙嘅人啦，
是愚拙的人。
所以当保罗讲呢一节嘅经文嘅时候，佢有一个意思嘅、哦。
所以当保罗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有个意思的，
佢就系话我欠了全世界福音嘅债。
那就是我欠了全世界福音的债。
不分文化、种族、阶层，保罗都感觉到有一个责任要向他们传福音。
不分文化、种族、阶层，保罗都感到有责任要向他们传福音。
保罗这一句说话其实都是提醒我们的。
保罗这句话都提醒我们，
救恩是为全人类而设的。
救恩是为全人类而设的。
我们得救蒙恩的人，我们都要效法保罗这样的心态。
我们得救蒙恩的人，也要效法保罗，是自己欠了福音的债，
是自己欠了福音的债，
看自己欠了福音的债。
努力地来去实践这个福音的使命，
努力实践传福音的使命。
弟兄姐妹，今天呢是差传主日。
弟兄姐妹，今天是差传主日。
我们不妨思想一个问题啦。
我们不妨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能够呢坐在这里认识到独一的真神。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认识独一的真神。
是谁个将福音带到来我们那里的呢？
是谁把福音带给我们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
答案是很清楚的。
因为有一群远在西方的基督徒，他们自觉欠了福音债的一班这样的人。
是因为有一群在西方的基督徒，他们自己觉得欠了福音的债的人。
他们就甘心放低自己的家庭，放低了一些安逸的生活。
他们就甘心放下家庭，放下安逸的生活。
远赴东方这样向我们的祖先来去传福音。
远赴东方向我们的祖先传福音。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基督教来华的历史是怎样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基督教来华的历史呢？
其实基督教传入可以追溯到去唐朝的。
其实基督教传入可以追溯到唐朝。
当时基督教是被称为警教。
那个时候基督教被称为警教。
啊，这一张相片呢是2008年呢我去西安，在西安碑林那里拍的。
这个照片是2008年我到西安，在西安碑林拍的。
这个碑呢就叫做唐朝大秦警教碑。
这个碑呢名字就叫做唐朝大秦警教碑。
啊，这一张照片就是我在西安拍的警教纸。
这张照片就是牧师在西安照的警教寺。
如果我不讲，大家会不会以为这个其实是普通的一个佛教寺呢？
如果牧师不讲，大家会不会以为这个就是普通的一座寺庙呢？
当年基督教传入来中国的时候，因为唐朝的采取一个信仰自由的政策。
当年基督教传到中国时，因为唐朝信仰自由政策，
唐太宗就容许啲传教士咧嚟到系建寺传教。
唐太宗就允许传教士建寺传教，
即系建礼拜堂啦吓，
就是建礼拜堂。
所以咧，传教士咧就系喺一个好有利嘅环境咁样嚟到去传福音啦。
所以传教士当时就在很有利的环境底下传福音。
不过好可惜嘅系，佢哋采取咗一个错误嘅宣教策略。
但是很可惜，当年他们采取了错误的宣教策略。
他们广泛用了一些佛教的词汇和思想。
他们广泛使用了佛教的词汇和思想。
他们误以为这种的表达方式能够更容易帮助中国人信耶稣。
他们误以为当时这种表达方式能够更加帮助中国人信耶稣。
但最终就是当去到唐武宗的时代，因为出现了一个灭佛的一个这样的运动。
但是呢，当传到唐武宗的时代，出现了灭佛教的这个时代。
那唐武宗就以为警教都是佛教的一个支流来的。
唐武宗就以为警教也是佛教的一个分支。
结果传教士就被驱逐出境了。
结果传教士就被驱逐出境，
而警教就衰落了。
而警教也就衰落了。
当年的基督教事工就只能够留下这个历史的遗迹了。
那当年的基督教事工就只留下历史的遗迹了。
唐朝之后其实又去到元朝就有一个叫做雅里可温教。
唐朝之后就到了元朝，那个有一个叫耶里可温教。
其实它都是基督教来的。
其实也是基督教。
不过因为个翻译很特别，是吗？
因为当年那个翻译很特别。
雅里可温呢，其实它的发音呢，其实就像耶和华上帝，耶和华那个发音。
耶里可温就是耶和华上帝的，你们可以试试这个发音很像。
雅里就是这样来的了。咁所以咧，就当时就叫亚里可温啦。
所以当时就叫耶里可温。
之后咧又有明朝有天主教嚟到中国。
之后呢，明朝又有天主教来到中国。
明朝嘅传教士都几厉害噶。
明朝的传教士都很厉害的。
佢哋带咗好多科学嘅嗰啲嘅理论咧，就入到嚟中国。
他们带了很多科学的理论来到中国。
佢哋甚至可以入到去皇宫里头。
他们甚至可以去到王宫。
你知道吗？在明朝的时候有不少王宫王亲啊、妃嫔呢是信了天主教的。
你们知道吗？其实在明朝的时候王宫里有很多王亲 嫔妃都信了天主教。
当明朝就快亡的时候，王宫里头的妃嫔呢是写信去到梵蒂冈那里来向教皇求助。
其实到明朝快亡的时候，王宫的那个妃嫔，他们甚至写信到梵蒂冈去跟教皇求助。
因为清兵快要入关啊，佢哋咧希望教皇咧系为佢哋啊祈祷啊，同埋提供一啲帮助。
因为清兵快要入关了，他们希望教皇能够为他们祈祷，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
但是 很可惜这一封信去到教皇的手的时候，明朝已经亡了。
但是呢，很可惜，当教皇收到这个信的时候，明朝已经亡了。
由元朝去到明朝，福音仍然未能够在中国扎根的。
从元朝到明朝，福音仍然能没有在中国扎根。
后来去到1807年了。
后来去到1807年，
系咁就有一个嘅真系正式嘅基督教，我哋称为根正教嘅宣教士嚟到中国。
这个时候有一个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佢就系马礼逊，
他就是马礼逊。
佢系一个英国人嚟嘅。
他是个英国人。
马礼逊来华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清朝的了。
马礼逊来华的时候已经是清朝了。
那时的中国仍然是没有教会，没有圣经，也都没有诗歌。
那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是没有教会，没有圣经，也没有诗歌。
传教士在中国其实是不受欢迎的。
传教士在中国其实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马礼逊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这样来到去传福音的。
所以马礼逊要冒着生命危险来传福音。
他更加花了27年的时间呢，为中国人翻译了第一本的中文圣经。
他更是花了27年的时间为中国人翻译了第一本中文圣经。
那时候不是叫圣经的，
那个时候不是叫圣经，
叫神天圣书。
他叫神天圣书。
他曾经在祷告的时候跟神说，主啊，如果我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一粒福音种子，就算死都是值得的。
他曾经这样 跟神祷告，主啊，如果我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一粒福音的种子，就算死了也值得。
马礼逊呢死的时候只不过52岁而已。
马礼逊死的时候才不过52岁。
他跟他的妻子同葬。
他跟他的妻子同葬。
如果 你去澳门呢，你去到这个白鸽巢公园那里。
现在如果你去澳门，去到白鸽巢公园，
在旁边有一个基督教的坟场，
在旁边有一个基督教的坟场，
你就会看到他一家的墓就是葬在那里的。
你就会看到他一家的墓葬在这儿。
福音工作呢并没有因为马礼逊的离开了就停止了。
福音工作并没有因为马礼逊的去世就停止。
当时呢中国呢仍然是闭关锁国的。
那个时候中国仍然是闭关锁国，
也都 不欢迎宣教士，
也都不欢迎宣教士。
但西方的宣教士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却步。
但西方宣教士并没有因此却步。
他们来到中国不单止传福音，
他们来到中国不单只是传福音，
还带来了现代的文明和科技、这些的技术，
还带来了现代的文明和科技。
为了我们可以这么说，为我们的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宣教士是做了很多很卓越的贡献的。
可以说呢，为着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今天想举一个的例子，就是山西。
我今天想为大家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山西。
我想问一下中间有哪些人，有没有人是山西人的？
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山西人。
有没有啊？我看不到。
王涛。
王涛。王涛，你是山西人，你不是东蒙古。山西人。你知不知道山西的福音，福音是怎样传到山西的？
你知不知道福音怎么传入山西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听。福音传到山西的时候起了很大的变化。
福音传到山西起了很大的变化。
福音初次传到山西的时候是在1869年。
福音初次传到山西是1869年。
后来呢在这个1876年的时候呢，华北就发生了一场的很严重的旱灾。
后来在1876年，华北地区曾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旱灾。
当时受灾的地区就包括了呢河北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这5个省。
当时受灾的地区包括有河北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
而在山西山西省的灾情呢，是可以说是空前的。
在山西省的灾情更是空前的。
山西巡当时的巡抚呢，曾国荃啊，就向皇帝咧就写呢一个嘅奏议书嘅时候，佢就形容咧一段嘅说话。佢话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旱其灾，古所未见。
当时山西的巡抚曾国荃向皇帝写的那个奏议中，形容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旱其灾，古所未见。
后来呢，更加是出现呢人食人呢一种嘅惨况。
后来更出现人吃人的惨况。
有活人就食死人啦，
有活人吃死人肉的。
亦都有人呢系将嗰啲老人家啦，或者系小朋友咧，就活生生咁样杀死佢哋，然后就食佢哋嘅肉。
也有将老人家跟小孩子活活杀死，然后再吃他们的肉。
呢场嘅天灾可以话将整个嘅地区变成人间地狱。
这场天灾把整个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宣教士目睹山西嘅灾情，不但冇放弃当时嘅灾民。
宣教士目睹山西灾情，不但没有放弃当地的灾民，
佢哋反而留喺当地去照顾嗰啲嘅灾民。
他们反而留在当地去照顾这些灾民。
有一位嘅英国嘅传教士，宣教士叫李修善。
有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叫李修善，
他留在当地就展开了救灾的工作。
他就留在当地展开救灾的工作。
福音就是这样开始广传的。
福音就这样开始广传。
另一位的宣教士叫做李提摩太。
另一位宣教士名叫李提摩太。
他就汇集了很多宣教机构的救灾的款项，就带到来山西赈灾。
他就汇集了这些宣教机构的救灾款项，去带到当地去赈灾。
由于他们很积极地救灾，所以就改变了当地人对基督教的印象。
由于他们积极的救灾，就改变了当地人对基督教的印象，
令到当时一些高官，譬如李鸿章、张之洞，都基督对他们对基督教是产生好感。
令到当时的高官，就好像李鸿章、张之洞，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
福音就是这样渐渐在山西那里呢就传开来的。
福音也渐渐在山西就这样传开来了。
在1879年呢，李修善呢就引领了一个的秀才呢就信耶稣。
1879年的时候，李修善更引领了一位吸食鸦片的秀才信主。
即是他吸食鸦片的，但是做了秀才，但是又吸食鸦片哦。
他吸食鸦片，这个秀才。
咁呢个人咧，佢嘅叫做咧，都几难读嘅，直子直。
这个人名叫习子直
吓。咁佢咧就福音改变咗佢嘅生命啦，戒除咗毒瘾。
福音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就戒掉毒瘾。
咁佢就改咗自己个名叫直圣魔，
所以他就改了自己的名叫习圣魔。
后来佢更加成为咗山西嘅第一位嘅华人牧师。
他后来就更成为山西第一位华人牧师。
有一本书叫做《向毒品宣战的先锋》，
有一本书就叫做《向毒品宣战的先锋》，
就是记录了宣教士和直圣魔在山西的时候开办那个戒烟所的一些经历来的。
这里面就记录了宣教士和习圣魔在山西各地开办戒烟所。
当时呢，那些戒烟所就叫做天招局。
那个时候这些戒烟所就叫做天招局，
帮助了很多人成功戒毒，成为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就帮助了很多人成功戒除毒瘾，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除了他们推动福音戒毒之外，其实更加在山西就开办学校。
他们除了做这个福音戒毒以外，他们还开办了很多学校，
又开办医院赠医施药，
也有开办医院，在当地赠医施药，
有咧创办学校啦，让好多人能够免费咁样入学读书。
创办学校让很多人可以免费入学读书。
宣教士认为基督教系咧以爱人如己呢种嘅精神咁嚟到系去即系生活嘅。
宣教士认为基督教的这个精神爱人如己，
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生来平等，
所以他们就很努力地希望能够改革当时中国社会有很多的陋习，
他们就很努力改革中国社会当时的陋习，
好像就成立天竺会这样，
好像他们成立这个天竺会，
就是推动那个反前竺，即是我们广东话叫反扎脚运动，
就是努力推动这个反缠足运动，又叫反扎脚。
大家明不明扎脚是怎样的？
大家明不明白什么是扎脚？
可能你阿嬷的阿嬷都是扎脚的，
可能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就 有扎过脚。
宣教士呢，就是觉得哇，这些真的很违反人那个体质的，
宣教士认为这个非常违反人的体质，
所以就反对了。
所以就反对。
其实宣教士不单止是反对女孩子扎脚，
宣教士不单只是反对女孩子扎脚，
他们都反对同婚、纳妾或者是奴隶的制度，
他们也反对同婚、纳妾、奴隶制度，
甚至反对那些贩卖妇女的这些这样的陋病，
甚至反对这些贩卖妇女这些陋习。
他们呢又成立了青年会，
他们又成立这个青年会，
希望透过文化、教育和体育活动这些方式是向年轻人来到传福音，
希望透过文化、教育、体育等活动向年轻人传福音。
这里就是当年的山西青年会的遗址来的，
这个就是当年青年会在山西青年会的遗址。
我在2009年去过这个地方，
牧师在2009年去过这个地方，
当时还有一个师母是在这座楼房那里居住的，
去的时候还有一位师母住在这座旧楼房里，
他很忠心地是去打理宣教士遗留下来的这个的物业，
他非常忠心地去打理宣教士遗留下来的这个物业。
正当山西的福音工作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
正当山西的福音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一场暴风雨突然而来，
一场暴风雨就突然来了，
就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之乱，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之乱，
我们又可以称为庚子教难，
又称为庚子教难。
这一次 的教难呢，带来了传教事业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这一次教难就给基督教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1900年发生的这一场义和团其实是起源于山东的，
1900年发生的这个义和团之乱其实起源于山东，
但义和团的杀戮的主要的场地就是发生在北京直隶，而其次就是山西了，
主要的杀戮场地在北京和直隶，其次便是山西。
在这场浩劫当中，权匪摧毁了不少的宣教事工，
在这场浩劫中，权匪摧毁了不少宣教事工，
包括教堂、学校、医院、和万人学堂，
就包括教堂、学堂、医院、盲人学堂等，
很多的宣教士和信徒殉道，
好多宣教士跟信徒殉道。
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是最多宣教士啦，系喺呢一度呢一场嘅，即系喺山西咧系被杀害嘅。
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是最多宣教士被杀的这个省份。
喺短短几个月当中咧，有159个宣教士系喺山西被杀。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山西有159位宣教士被杀。
其中包括有男的，有妇女，更加有他们的小朋友，他们的子女，
其中包括男人女人，还包括他们的小朋友儿女，
当中有很多未到十岁的小朋友，
其中还有很多没到十岁的小朋友。
在2009年的暑假期间，
在2009年暑假期间，
我有机会就带领香港牧职神学院一个团队去到山西，
牧师有机会带领教牧神学院团队去到山西，
我们就展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教会历史体验之旅，
他们就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教会历史体验之旅，
我们去访寻这一段宣教历史和遗址，
他们去寻访这段宣教历史及遗址，
呢一张相咧，其实就系当年宣教士被太屠杀嘅嗰个嘅广场嚟嘅。
这一张照片就是当年宣教士被大屠杀的广场。
当年嘅情景咧，就系大致上就喺广场以外咧，义和团咧就放火杀人。
那当年的情景就是在广场以外，义和团全民杀人放火，
烧教堂啦，烧医院啦，同埋学校啊咁样。
他们烧教堂、烧医院、烧学校。
而咧喺广场里头咧，就山西巡抚就将啲宣教士就拉到去呢个广场嗰度。
在这个广场呢，山西巡抚就命人把宣教士拉来这个广场，
一个个咁样咧五花大绑，
一个个五花大绑。
当巡抚一声令下，无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血洒广场。
当巡抚一声令下，无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血洒广场。
我从来都冇谂过有机会系踏足呢一个嘅广场嘅。
牧师说他从没有想过他有机会踏足这个广场。
一路影相嘅时候，一路嘅心咧都系好激动。
他一边拍照，心里就非常的激动。
想到点解会有咁多嘅宣教士肯为中国人牺牲嘅咧？
想到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愿意为了中国人牺牲？
佢哋为福音放低咗自己最舒服嘅老家。
他们为福音放下自己很舒服的老家，
放下个人的享受，
放下个人的享受，
跑到来这个这么古老这么落后的中国，
跑到来这么古老落后的中国。
他们为福音放低了自己的尊严，
他们为了福音放下自己的尊严，
不计较被屈辱、被误会，甚至是连性命都不保，这样愿意为福音来到舍下，
不计较被屈辱、被误会，甚至连他们最宝贵的性命都愿意舍去。
回到香港之后呢，我仍然是想住呢，就是当年的这些的、血泪史。
回到香港以后，牧师就还一直想着这些 血泪史。
我就搜集了呢，即系有关当年嘅一啲嘅资料，
他就开始搜集当年有关的资料，
俾我发现原来咧有好多好感人嘅日记同埋咧遗言嘅。
然后他就发现原来有很多很感人的日记和遗言。
于是咧我就将呢啲嘅遗言咧就制作咗一个嘅 PowerPoint。
所以他就把一些遗言制作了一套 PowerPoint。
我开始咧，一路咁样咧，吓，即系做咗呢个 power， 我做咗呢个 powerpoint 之后咧，我就喺我嘅神学院嗰度咧就播放俾我啲学生睇啦。
他做好这个 powerpoint 以后，就在神学院播放给他的学生看。
咁之后咧，有一个嘅学生咧就走嚟揾我。
之后就有一个学生来找到牧师，
佢就话听完我嘅分享之后好感动。
他就说听完艾斯特牧师的分享以后，他很感动，
好想咧将我个 PowerPoint 咧就变成一做成一条嘅影片。
然后他就说很想把这个 PowerPoint 做成一段影片。
于是我就将我所有嘅资料讲稿咧就送咗俾佢啦。
所以牧师就把他所有的资料讲稿都送给那个学生。
咁佢就帮我制作咗一条短片。
那个学生就做了这个短片，
但好可惜嘅。看完攞咗呢，即系做咗呢条短片之后咧，我就冇机会系去播放俾人睇啦。
但是很可惜，做好这个短片以后，牧师就再没有机会把这个短片播放给人看了。
结果我收埋咗十几年，
所以这个被牧师收藏了十几年。
我今日攞翻出嚟俾你哋睇，
所以今天就拿出来给我们看，
直此嚟去纪念咧，有一班系咁爱我哋嘅宣教士。
借此来纪念有一班这么爱我们的宣教士，
为我们还了福音的债的一班的宣教士，
为我们还福音债的这一班宣教士。
影片只有字幕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安静地去看。
影片只有字幕，我们就请大家安静地观看。
向那下重用长命，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
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生在神的国。
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笑向前，总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去唔到下一張。中國教會歷史咧，可以話係由一班愛主嘅宣教士用血、用淚、用生命所寫成嘅。
中國教會的歷史可以說是由一群愛主的宣教士用血、用淚、用生命所寫的。
義和團咧，這個大屠殺對於宣教嘅事工咧，無疑係一項好重大嘅打擊。
義和團的大屠殺對於宣教事工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但係劫後餘生嘅宣教士咧，並未因為咁樣咧就氣餒喎。
但是劫後餘生的宣教士並沒有因此而氣餒。
他们愿意学习用爱和原谅来到继续他们的宣教工作，
他们愿意学习用爱和原谅继续他们的宣教，
他们要努力地去化解这个仇爱的历史的包袱，
他们努力去化解这个仇爱的历史包袱。
他们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投放更多的人才和资源在这里。
他们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投放了更多的人和资源。
在1901年呢，这个庚子，即系呢个事变之后咧，中国咧系需要向列国咧嚟到赔款嘅。
这个1901年，在这个庚子事变之后，中国要向列国赔偿。
而咧，李提摩太宣教士咧就认为咧，其实今次嘅庚子事变咧系有一个嘅根本嘅原因嘅。
这一位李提摩太宣教士，他认为庚子事变的是有一个根本原因的。
他们认为是因为教育未普及。
他认为是因为教育未普及。
所以他觉得如果教育普及之后呢，就可以减少类似这些的仇爱的事件了。
他认为如果教育普及的话，那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爱事件。
所以呢，他就请求呢各国呢的政府，就将一部分的中国的赔款就拿出来在山西那里设立一些的大学。
所以呢，他就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来在山西设立大学。
最终他就成功呢，就为山西开办了一个叫山西学堂的一个这样的学校。
他最终成功的在山西开办了一个叫山西学堂的这样一个学校。
那这间的学校呢，后来就成为了今日的山西大学，可以说是山西大学的前身。
可以说这个山西学堂就是成为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
除了呢是开办这个山西大学呢，其实还有是山西的名言学校。
除了这个山西学堂以外，还有山西这个名贤学校。
名贤的意思就是说要铭记先贤，其实是代表着追念那些殉道士。
名贤的意思其实是追念各位先贤，就是追念这些宣教士。
后来这间学校也都辗转成为了今日的山西农业大学。
后来这个学校就辗转成为今天的山西农业大学。
退款办学这个建议是影响了很多其他的国家的。
退款办学这样的建议也影响了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们愿意将庚子赔款运用在中国的建设上面。
他们愿意把这个庚子赔款运用在中国的建设上面。
包括建设民生，或者是发展教育、医疗、慈惠，或者是一些文字的事工。
其中呢就包括建设民生、积极发展教育、医疗、慈善、文字等事工。
一方面呢就是增进对帮助这个社会的福利事工。
一方面呢就是增进帮助这个社会福利的事工。
另一方面都是可以接触多些人来广传福音的。
另一方面也是可以接触更多人广传福音。
他们甚至是资助一些中国学生是去到美国来到留学。
他们甚至资助中国学生去到美国留学。
所以呢这些善举呢不单止是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
这些善举不但是帮助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
而且也都为中国呢走向呢现代化是带来了很巨大的贡献，
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带来巨大的贡献。
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有一班爱我们的宣教士。
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些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群爱我们的宣教士。
我们是一群被爱的一群。
我们是一群被爱的一群。
甚至可以说是很多宣教事工的受惠者。
甚至可以说我们是很多宣教事工的受惠者。
我们的祖先听见福音，也都是因为有人是愿意付出代价这样来到中国。
我们的祖先听见福音是因为有人愿意付上代价来到中国。
现在传福音的棒已经交到我们的手里头了。
现在传福音的棒已经交到我们的手上了。
你又愿不愿意呢为福音为宣教来到付代价呢？
你又愿不愿意呢为福音为宣教付出代价？
宣教呢不一定呢就全部人都要跨海啊或者离乡的。
宣教不是全部人都一定要跨海离乡，
有时只是要求我们跨过去隔离条街，
有时只要求我们跨过这条街道去到隔壁的街道，
甚至只是要求你在你的职场、在校园、在你的岗位上面成为你的宣教工场，
甚至只是要求我们在职场、在校园、在工作的岗位上成为宣教工厂。
你愿不愿意效法先贤的生命，努力去还福音的债呢？
你愿不愿意效法先贤的生命，努力还福音的债？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有一群宣教士离开家乡，将福音带到我们中国那里。
因为有一群宣教士离开家乡，把福音带到我们中间。
他们的爱、他们的血和泪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信仰。
他们的爱、他们的血和泪成就了我们今日的信仰。
主啊，求你唤醒我们的心。
主啊，求你唤醒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单止只是领受恩典。
让我们不单只领受恩典。
更愿意承担传福音的使命。
更愿意承担传福音的使命，
抢救灵魂，使你的名得荣耀；
抢救灵魂，使你的名得荣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